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球核武竞赛升温，智库呼吁要警惕新安全挑战。石破茂同川普通话如约之七会晤，聚焦关税同中东局势。国务院计划扩大旅行禁令，再增加36国。消息话中美伦敦协议仲未解决军用稀土问题。加州反 ICE 抗议组织高层被指同中共情报网有关系。维珍尼亚州暴雨酿成山洪，5死3失踪，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16号，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报告表示，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库，同时逐步退出军备控制协定。冷战后的核武缩减趋势正在因为全球紧张局势而画上句号，世界正迈入一个新的威胁时代。报告指出，全球紧张局势促使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都计划扩充核武库。截至2025年1月，全球估计有12241枚核弹头，其中大约9614枚存放在各国的军事库存里面，可以随时动用。另外大约有2100枚核弹头已经部署在弹道导弹上高，处于高度作战戒备状态。这些核武几乎全部都是美国或者俄罗斯拥有。报告表示，中国的核武库增长最快，由2023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大约100枚核弹头，到10年之后，中共可能拥有同美国或者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日本首相石破茂上星期五致电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同川普这个星期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之七峰会举行长边会晤，进一步加深合作。两个人大约进行了20分钟的通话，就关税问题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一事交换意见。石破茂仲特别向川普送上生日祝福，川普上星期六度过79岁的生日。日本外务省表示，石破茂首相在今次的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方关税措施的立场，同时考虑了目前美日关税谈判的进展。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快两国部长级磋商的步伐，达成对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在外交方面，川普和石破茂同意就以色列连续2日对伊朗的攻击保持密切沟通，这是石破茂一个月内和川普的第三次通话，上一次通话是在5月29号。这个月较早时候，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来自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说这个举动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因素的威胁。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大幅扩大旅行限制规模，可能会禁止另外36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这份由国务卿卢比奥签署，在星期六发给国务院内部的外交事务电报中指出，国务院已经确定了36个令人关注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在60日之内未能够达到既定标准和要求，国务院可能会建议全面或者部分暂停这些国家公民的入境资格。电报指出，部分国家在协助遣返本国公民方面不愿意合作，即使美国政府已经下令将这些移民驱逐出境，还有一些国家的公民持有的美国签证超过了有效期限。国务院担心其中一些国家的国民在美国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或者从事反犹太主义以及反美活动。星期日15号，两位匿名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伦敦达成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 未能符合同国家安全相关的一项关键出口限制领域，而咁将会影响达成更全面的协议。据讲，北京方面仲未承诺为美国军方提供战斗机同飞弹系统所需要的某些专用稀土磁铁的出口许可。在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将要将解除军用稀土磁铁出口的管制同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连在一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放宽对中国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绝对不会成为获取稀土供应的交换条件。两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考虑将会对中国关税最后限期由8月10号再延迟90日，显示美中短期内难以达成持久协议。一位了解伦敦谈判的知情人士认为，延期将会为川普政府争取时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301条款授权，提出更多贸易主张，甚至是加征关税。一项调查发现，在加州参与组织拒绝国王抗议活动的华裔政治活动人物和中共情报网络存在广泛关联。美国媒体每日来电者新闻基金会报告话，根据公告同传单，总部位于加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亚太裔进步联盟 AAPA 正在推动全国性抗议活动，反对移民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针对性执法行动。AAPA 主席彭一宁同时亦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牟利组织美国华人联盟 UCA 的高层管理，担任培训总监。不过来自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就显示， UCA 的很多高层管理过去都担任过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情报部门的成员。根据公告， AAPA 赞助和组织了6月14号在加州奥克兰举行的反对川普政府的有计划抗议活动。同一时间，洛杉矶和全国其他城市正在应付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驱逐行动的骚乱。西维珍尼亚州北部地区上星期六14号晚因为大雨引发山洪暴发，已经造成5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搜寻另外3名失踪者，同时当局亦都正在评估道路、桥梁、天然气管道同埋其他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官员表示，上星期六14号晚第一半个钟头内，惠灵市同埋俄亥俄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就已经达到2寸半至到4英寸。俄亥俄县应急事务管理主任瓦尔哥表示，事件发生得太快太迅速，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35年，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县见过大洪水，但是我就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类似的山洪暴发星期日下午亦都袭击了位于惠灵市和俄亥俄县以南的玛里恩县，造成桥梁、道路以及部分房屋严重损毁。州长莫里西星期日晚宣布玛里恩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持应急行动。谋害李克强中共特工6人小组实名资料全部曝光，王浩宇买断馆长直播广告，专播馆长羞辱习近平夫妇画面，川普阅兵感恩历史，中共阅兵阻吓百姓，小心中国这款车身高170厘米以下都能够焚化。观众朋友大家好，继人民报报道神秘人披露李克强被害的全过程之后，6月14号自媒体人老登在节目中透露，他亦都收到一份揭露李克强被谋害的爆料信。媒体发现这份爆料做了完整描述谋害李克强的全过程。媒体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爆料人还提供了行动小组成员非常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个人背景、任务分工和事件细节。爆料人李松声称话此举是为了赎罪和自保，可能是因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份来自老登的爆料话，小组队长叫做李玉强，47岁，山东青岛人，1998年入伍， 在解放军某特种部队服役，擅长危机决策和团队指挥，曾经在2016年某跨境行动中荣获一等功。在2023年谋害李克强的任务之中，他就负责统筹行动，确保精准执行。排第二位的叫陈女，36岁，江苏南京人，2011年在中国刑警学院毕业，2013年加入公安部刑侦局，专攻痕迹清理和证据伪造，精通化学分析和现场复原。在2023年的任务之中，他是负责药物投放和泳池物证清理。第三位叫做赵燕臣，32岁，浙江杭州人，2015年在清华大学电脑系毕业，2016年进入国家安全部技术部门，专攻网络安全和信号干扰。在2023年的任务当中，他负责泳池区域的信号和影片控制，确保监控没有泄露。第四位叫做孙浩南，39岁，河北保定人，2004年入伍，2015年起在公安部特警总部服役，擅长物理风控和战术规划，体能出众。在2023年的任务之中，他就负责封锁泳池的外围，阻断交通，确保行动不受干扰。而第五位是小组中的唯一女性，叫做周静，41岁，四川成都人，2006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10年加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专攻急救和毒理学。在2023年的任务当中，他是负责制定医疗预备方案，配合上级规划急救路线，确保抢救流程天衣无缝。而最后一位就是爆料人，叫做李松，1985年3月出生，2003年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生物化学，2015年进入公安部特勤局，他负责时间控制和物证替换。爆料人李松表示，谋害李克强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就被组织安排去泰国，表面上是担任安保顾问，实质就是被隔离。他说官方公布的李克强总理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讲法，和他亲眼所见的真相不符。在泳池漂浮的李克强，这个画面反复折磨他的良心。在隔离期间，他感觉到被监控，随时可能被清理，所以就算他知道此举风险巨大，都选择揭露真相，一为赎罪，二为自保。值得注意的是，李松爆料仲提到，李克强遇害当日在上海东郊国宾馆休养，东郊国宾馆安全等级高，适合敏感任务，行程细节李松就无权知道，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必定知情。李松仲强调，公安部长黄小雄和国安部长陈一新参与了行动和善后，分别负责数据清除和身份核查，属于程序性操纵。至于他们是否知道全过程，李松亦都不清楚。自媒体人江峰在15号的节目抛出一个很大的疑点，李克强的事为什么到现在才抛出来？按中共的惯例，这类丑闻过半年就应该画上句号，但是偏偏在2025年6月4中全会前夕，突然有人故意爆料，如果不是有人默许刻意推动的话，这种事谁敢随便传？江峰认为，在背后释放的是一种名牌式的警告，习近平不主动退位，我们就要你被动冧当。江峰还直言，你可以质疑这份爆料的内容真假，但是你不能够忽视这套操作释放的政治效应，连国务院总理都能够被技术性清除，那这个政权还有什么红线可守？李克强的冤民不是回来复仇的，而是被人重新当成政治工具，插在中南海的门口逼供。15号前桃园市议员黄浩宇在面书发消息，说专程到中国直播的台湾网红馆长在直播20分钟就停，之后就不敢再开，原因是他买了馆长直播的全部广告，只要有人打开馆长的节目，看到的广告都是馆长羞辱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妻子的画面。14号黄浩宇在面书发消息说， 馆长系之前闹中国嗰个习近平夫人嘅影片，我全部都买咗 YouTube 广告，播放俾翻墙嘅中国人睇，自己揞荷包噶。具体嘅操作系针对馆长嘅直播节目投放广告，剔除咗台湾、马来西亚嘅 IP， 只系针对使用简体中文或者位于中国嘅用户。喺中国可以上 YouTube 嘅用户，多数都系党政高层，睇到就会激死。至于使用 VPN 到其他国家睇 YouTube 嘅中国用户，就多数都系使用简体中文，基本上命中率达到 80% 以上。小粉红睇馆长直播，时不时就会出现贬低中国、闹维尼夫人嘅言论，平均一个人一个钟头会睇到三次，一定会好激气。而且100%用佢自己嘅言论，我一个字都冇加。目前唯一嘅限制系预算，因为中国翻墙嘅人比较多，所以目前只有部分小粉红睇到，希望之后有能力可以扩大到更多族群。之后好多人话要捐款，但系我冇接受。不过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好感未来，令我有更多投放广告嘅能力，可以做到咁精准嘅广告。而呢度提到嘅好感未来，系一间台湾做袜、底衫同埋毛巾嘅工厂。呢一招引起网友热烈讨论，留言最多嘅系呢一招好坏，但系我鍾意。星期六14号，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嘅阅兵仪式，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呢一场壮观活动动员咗几千名士兵、过百部军车同埋多款型号嘅军机参与，全面呈现美国陆军由独立战争到而家嘅历史同军力。但系对于今次阅兵，有人就提出唔同嘅睇法，有人认为咁系川普想做皇帝，同独裁政权中共以及北韩同一个德行。但是学者分析，川普的阅兵同独裁国家阅兵有本质上的区别。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同埋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呢啲政要都有到场观礼。今次活动大约有6600名士兵参与，分别着住历代军装，展示相对时期的军事装备同风貌。队伍由独立战争开始，依次序呈现经历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越战、波斯湾战争，直到现代，就好似一场进行紧嘅军事历史展览。活动总共大约有150部军车参与，包括多款坦克同重型装甲车。嚟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隶属第82空降师嘅150名士兵，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军服登场，致敬该师全美师的传统。第42步兵师绰号彩虹师，他的名是源于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上校，赞誉该师是来自26个州的士兵遍布全国，就好像横跨美国的一道彩虹。而针对今次阅兵的非议声音不断，其中好多人将川普的这次阅兵和习近平以及北韩独裁政权的阅兵相提并论，来达到批评川普的目的。学者曹长青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专制国家的大阅兵是展示最新武器，包括导弹和核武这些，但是今日美国首都举行的阅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旧坦克，不是展示武力，而是纪念美国军人在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等等，为捍卫自由价值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伤亡100万人，那不是阅兵，那是检阅美国军队的伟大历史。网友 Heritage Cooper 亦都有类似的观点，他发帖文说，专制国家阅兵是政权对内维稳、对外炫耀的工具，强调的是现在我们有几咁强大，最新型导弹、坦克、战机和核武器，展示统治者掌握一切的权力象征，是一种军事虚张声势恐吓和军力崇拜的仪式。而美国的阅兵活动不是向元首展示忠诚，今次阅兵是纪念，不是炫耀，而是令人民理解自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靠一代代军人用鲜血捍卫而来的。 观众朋友，你对于美国今次大阅兵有乜嘢睇法呢？如果你认同专家嘅观点，请你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川普同独裁政权一样，就是自己想做皇帝，咁请你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留言俾我哋。X 平台最新流传嘅一段影片，日头一个细路匆匆忙忙走去一间中通快递嘅屋里边，坐低好急促咁喘气，向老板借电话，话自己遇到拐子佬，要打电话俾妈妈。冇几耐，呢个细路嘅妈妈将佢接走，总算系化险为夷。近日罗瑞宇实习医生坠楼身亡事件，同埋湖南湘雅二医院涉嫌非法盗取器官，再次受到舆论关注。有知情人士揭露，贩卖人体已经成为中国嘅产业链，如果民众维权信访，可能会导致全家失踪。阿波罗网报道，一段网络流传嘅直播节目对话录音影片显示，博主疑似系因为罗瑞宇事件讨论医院盗取器官。一位被称为三麦的男子说，你们知道那架移动宠物火化车的，这种车在中国的西南部，即是云贵村西藏的地方卖得很好。他说这种车不单只有火化炉，亦都有冷藏室，火化炉可以塞入身高170厘米、体重180斤以下的人。该男子还说，那些去政府信访的都会被当局以违法为借口拘捕，一段时间之后全家可能都会失踪。近年来中国人口失踪越来越离谱，不单止是小朋友、青少年频频失踪，一些有失踪人口的家庭甚至全家人都失踪。近日大陆抖音平台很多博主都发消息说，目前正在在全网找江苏省连云港市冠云县张宝山村的张强一家五口，先是他的仔离奇在河里面丧生，屋企人在网上维权替个仔讨还公道，然后全家就突然失踪。今年5月17号大陆媒体报道，山东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的大学生李佳龙在1月2号突然失踪，他的父母在工厂直播之后亦都突然失踪。还有消息说，山东聊城的耿文娟全家三口在今年4月2号失踪，另外23岁的大学生刘东啱啱离开学校失踪之后，亦都全家失踪。
御林军反了，中共万岁军释放重大政治信号。美伊核谈判取消，伊朗停止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台湾借鉴乌克兰海上无人机成新选择。川普拍板日铁合并收购，美降成真。印度停对日稀土出口，转向自主切断中共垄断。近日中国核心护卫部队第82集团军在政治表态上出现罕见变化，不再提习近平的名字，引发外界震动。这支部队源自大名鼎鼎的38集团军，作为拱卫京畿、无时代万岁军的改编部队，它是中共历次军改中保留低的核心野战部队之一，历史上曾经多次参与政变，镇压和护卫中南海，所以亦被称为中共的御林军。中共解放军报5月28号刊登了一篇赵治国署名的文章，文章题目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文章整篇强调对党忠诚，但通篇未提习近平的名字，亦没有引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文章末尾显示作者赵治国的单位是66172部队。66172部队被外界确认隶属第82集团军下属的第80合成旅。而第82集团军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38军，亦是多次参与中共政变维稳护京的御林军。赵治国是作为旅的政治思想工作主任，本应该是带头发言习核心， 集思想的第一责任人，而加连负责拱卫京师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都敢在官方媒体上表态，只忠于党而不提习近平，这个对外界释放出重大的政治信号，连御林军都反了。不单止这样，在6月10号中共中部战区陆军发起所谓忠诚号理论发现服务队巡回发现活动，再次刻意回避习近平字样，整篇宣传稿无一句提到习思想，亦未引述他的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媒体澎湃新闻报道，忠诚号理论发言服务队上一次在中部战区举行巡回发言活动是在去年10月18号，但上一次仲明显提到围绕习近平强军思想。外界分析，中共政治宣称是党指挥枪，其实则是枪指挥党。中共历史上有两次典型的枪指挥党的关键事件，一次是1966年毛泽东调动野战军包围京城，以武力要挟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16条，如果没有军队支持，毛泽东很难发动文革。另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放出狠话，边个不改革边个落台，当时江泽民是总书记，亦是改革最大阻力，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中共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兄弟两个都支持邓小平，杨白冰更加警告话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江泽民先至老实了。目前由苗华、李尚福、何卫东相继出事，到张又侠安然无恙。有分析指，中共军权好可能已经重新集中到张又侠手上。如果第82集团军真是换胜，咁赵治国文中种种表述，乜嘢确保部队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唔相信有战胜唔到嘅敌人等等，好可能是对残余杂派势力的公开警告。与此同时，疑似由俄罗斯情报系统营运的 X 平台账号 General SVR 爆料，称习近平近期健康恶化，甚至可能触发政权更迭。该账号更进一步指出，克里姆林宫已经掌握中共新接班人的相关倾向，认为未来中共领导层将更倾向与西方合作，咁就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地缘利益。而家正值以色列重击伊朗，种种迹象显示中俄朝伊邪恶逐心正在瓦解，一场空前的世界地缘格局的巨变正在静静展开。根据路透社报道，受到以色列对伊朗空袭的影响，美国和伊朗原定在亚曼举行的第六轮核谈判已经在6月14号被官方宣布取消，外交进程所以暂停。现在以色列和伊朗双方延迟交锋激烈，伊朗更加扬言如果攻击持续将采取更严厉的报复。亚曼外交部长布塞尔迪宣布，原定礼拜在马斯赫特举行的美伊核谈判将不再举行。他表示，虽然谈判中断，和平仍然是唯一出路。川普政府高层官员亦都证实，虽然会谈被取消，但美方仲是会致力于对话，希望伊朗重返谈判桌。川普本人亦都表示，他和特使做了准备，但现阶段时机仲不够成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双方保持最大克制。另外，俄罗斯、法国、英国等陆续呼吁立即降温，恢复外交渠道。国际分析普遍指出，以色列此举是想要抑制伊朗的核能力升级。不过伊朗宣称谈判在以色列的野营攻击下毫无意义。14号伊朗副外交部长表示，伊朗将不会再向国际原子能总署通报他在以色列袭击后所实施的核子计划行动。由而家起，伊朗无法再好似以前咁样同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在以色列的侵略同美国的双重标准下，我哋无法再信任国际总署的监督。 能够对我们提供保障，反而成为潜在风险。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特洛西格罗西就事件表示遗憾，并呼吁伊朗尽快恢复合作。他指出，失去即时监督将对国际社会的核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或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升级。西方多国就事件表达忧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伊朗此举是错误而且危险的一步，恐会使中东局势更加不稳定。欧盟亦都呼吁伊朗重新考虑决定，强调国际总署的监督是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的关键。台湾正加紧发展新一代防御武器，其中一种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就可能成为关键力量的武器，海上无人机已经在测试中。根据路透社13号的报道，计划目前是由台湾雷虎科技公司负责开发，代号为快骑专案，由国防部研究部门中山科学研究院主导，预算大约是8亿新台币，约合2677万美元。这些无人机体积小，价格低，可装载炸药，执行自杀式攻击，不单止能够针对敌方军舰，亦能够用于空中打击，类似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策略。民进党立委国防委员会委员陈冠贤指出，台湾不是进攻者，是防守方，所以更加需要好似咁样机动性高、唔对称嘅武器。佢强调，无人驾驶嘅船只或潜水器喺乌克兰战争中证明咗威力，我哋亦都应该学习呢一种策略。新型武器预计会喺近期由台湾国防部正式纳入年度补充预算。另外，雷虎亦将参与下个礼拜喺乌石海岸举行嘅国防科技展示活动，同其他11家国内外厂商共同参展。美台贸易协会会长钱伯斯就表示，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全球军事思维，无人机成为下一代战争的核心，这个不单止是美国，亦将是台湾的优先发展方向。专家指出，虽然中共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和潜艇等重型装备，但缺乏实战经验，而台湾虽然规模较小，但就有机会靠住创新科技在海上建立不对称优势。台湾安全智库的无人机专家 Peter Chan 就提醒，技术本身无问题，关键在于军方怎样将这些新武器真正整合入战略与作战规划，才能够发挥最大效益。川普在6月13号签署行政命令，批准日本制铁公司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这一笔交易历经18个月的激烈争议和政治角力，川普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支持美日钢铁联盟对抗中共。根据行政命令内容，只要双方同美国财政部签署国家安全保障协定，这项收购项目即可生效。这项决定亦都推翻了拜登在今年1月以国安为由杀停该交易的命令。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的命令将确保美钢总部仍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同时维持美国对其经济和国防工业的控制和保护。川普强调，这个将有助于令美国制钢和制造业再度伟大。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随即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已经依指示签署协定，并感谢川普促成这一笔收购。根据报道，双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将在美国投入超过11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涵盖高效能钢材制造、绿色转型、生产线建设等多项领域。日本制铁目前是全球第四大钢铁生产商，年产量约4000万吨。美国钢铁公司就是美国老牌钢厂，年产约1500万吨，合并后原本可望超越印度 JSW 钢铁，跃升全球第三，但因为拖延太耐，中国鞍钢矿产、美钢营收亦下跌，导致整体合并后产量落后于中资企业。 即使咁样，分析指出呢一张交易仍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为日铁子公司嘅镁钢将可取得日铁系高强度钢材、汽车钢板等多项专利技术，并透过全球供应链整合，加大对中共垄断嘅制衡力。外界普遍认为，美日钢铁联盟的成立不单只将提升两国的产业竞争力，亦在全球布局中形成对中共的直接牵制，改变全球的产钢版图。印度近期针对稀土出口政策作出重大转向，传出已经暂停同日本长达13年的稀土出口合作，消息一出引发国际关注。据路透社13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政府下令国营矿业巨头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优先保留稀土资源给国内使用，并逐步减少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这一决策被认为是印度针对中共在稀土市场垄断地位的直接反击。目前中共控制全球近八成的稀土供应，并在今年四月起进一步限制稀土出口，严重冲击全球汽车和高科技产业链，将稀土当作政治武器。印度商务部长戈亚尔近日向国内汽车与工业领袖表态，指示公司立即停止向日本出口铝等关键稀土材料。铝是制造电动车马达用的永磁体核心原料，而中共对铝的掌控自由国家一直高度戒备。回顾2012年，印度和日本曾经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印度提供稀土给丰田通商在印度的子公司，加工后出口回日本，用于汽车、磁铁等高精密产品。根据海关资料，2024年该公司向日本输出超过1000公吨稀土，约占印度稀土有限公司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不过随着中共供应链动荡加剧，印度亦都开始自觉加强本土的加工能力，不再做稀土原料的出口通道。据报，印度稀土有限公司正在推动四个新矿区的开发计划，希望尽快建立自己的稀土加工体系，由源头切断中共的垄断。虽然这项决策暂未正式宣布，日本方面亦都低调回应，但显然已经为中共长期操控全球关键资源的霸权发出危险警告。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此举是经济战略的双重出击，未来可能带动更多民主国家联手减中去中，共同破解中共的稀土控制。
拜六同拜日，以色列方面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轰炸，袭击了一座国防设施和多个燃料库。以色列军方表示，其空军在礼拜六夜间袭击了德克兰80几个据点。以色列对伊朗的精准打击，歼灭从军事到核子计划的几十名高级官员。据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部分幕僚已经单独和俄罗斯讨论自身撤离计划。另外，来自德克兰的消息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大街上拿着枪公开追逐以色列政权的头目，而普京则警告哈梅内伊要结束战争，否则政权将垮台。伊朗正在与各国接触，敦促以色列停火。川普亦表示，美国可能介入，冲突很容易结束。据伊朗电视台伊朗国际独家取得的消息显示，哈梅内伊的副幕僚长克贾齐正在与俄国官员进行讨论，以确保在伊朗局势恶化时，他本人及家人能够从伊朗撤离。该消息还指称，一名俄国高阶官员向克贾齐保证，如果局势升级，莫斯科将协助他透过安全管道撤离。另外，其他伊朗高阶官员亦与俄国有类似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已经敲定自身的撤离路线。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透露，来自德克兰的消息说， 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大街上拿着枪公开追逐伊朗政权的头目。还有消息说，普京警告哈梅内伊现在不达成协议，神棍政权将垮台。特朗普赞扬了以色列攻势，同时否认了伊朗有关美国参与其中的指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之前说，以色列的袭击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协助。川普还警告德克兰不要将报复范围扩大到美国设施、美国利益。他说，如果我们受到伊朗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国武装部队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你们进行全力打击。他还表示，不过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协议，结束这场血腥冲突。因为美国官员向 ABC 新闻表示，美国没有提供任何军事支援，亦没有参与以色列的行动。川普总统在接受 ABC 记者雷茨尔斯科特采访时重申，我们目前没有介入这场冲突，但我们有可能会介入。川普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主动提出充当调解人，他本人对此持开放态度。距离特拉维夫以南仅15分钟车程的巴特亚姆发生致命袭击，造成平民丧生后，内塔尼亚胡前往现场并发出严厉警告，伊朗将为蓄意谋害平民、妇女和细路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堪称迅速，15号德克兰多个地点冒起浓烟，几分钟内至少15个目标被击中。伊朗司法部大楼亦被以色列空袭击中，视像显示德克兰市区被以军炸弹炸出了一个大水坑。在空袭阴影下，大批伊朗人逃离德克兰，里面包括平民和很多独裁政权官员。另外，以色列防空系统启动时，同时上空传来爆炸声。就算是这样，目前没有关于撞击或人员受伤的报告。以色列国内前线指挥部现在已经允许全国居民离开避难所，表明即时威胁暂时已过。外界认为这个是一个战争的转折点，讲明以色列防空系统已经坚固如滴水不漏，同时伊朗的反击亦越来越微弱。我可以打击你，你打不到我，这样下去伊朗政府可能坚持不到几耐。以色列能源部长表示，以色列每倒塌一座建筑，伊朗就会倒塌100座建筑。以色列还轰炸了距离以色列约2300公里的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机场，这个是自行动开始以来最远的一次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以色列空军炸了一架伊朗加油机，这次行动是以色列为确保伊朗全境空中优势而展开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亦是给哈梅内伊的信息，以军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你。以色列防长强势发声，若果伊朗继续发导弹，德克兰将被销毁。川普总统在15号当日发文，叫出了让中东再次伟大的口号。据情报收集和分析开源英特尔，伊朗正在与各国接触，敦促以色列停火。据以色列今日报报道，伊朗主管人正在透过意大利、阿塞拜疆等国向以色列传递资讯，并利用卡塔尔和阿曼向美国传递信号。据彭博社报道，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在6月14号更新官网，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依据规定，未经政府核准，台湾企业不得向上述实体输出相关技术、材料与设备。最新清单亦涵盖华为设于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地的多家海外子公司。根据现行规定，凡列入清单的企业均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方可入口来自台湾的敏感科技产品。分析认为，此举将对华为与中芯国际在 AI 晶片领域制造实质冲击，特别是在晶片厂建设、材料供应及先进封装等核心环节。尽管台湾过去已对中国实施部分高科技出口限制， 尤其針對光刻機等先進半導體設備，但是這次是首次將中國領頭科技企業正式列入實體管制清單。華為與中芯國際亦早被美國列入其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限制其取得美歐關鍵技術。2023年華為推出搭載中芯國際7納米製程的中國自制晶片，震驚美國政界。尽管其性能仍明显落后于英伟达、辉达等西方企业所生产的先进 AI 晶片，之后美国进一步收紧对 AI 晶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将限制扩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子公司。同时，美方与荷兰、日本合作，阻止先进晶片制造设备流向中国，以压制其半导体技术升级。台湾这番行动正值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今年稍早，台湾总统赖清德首次公开将中共形容为外来敌对势力，并宣示一系列反渗透与国安防护措施。在全球晶片战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台湾加强科技出口管制，不单止意在防堵敏感技术外流，亦将对中共推动半导体自主化战略造成深远影响。
以军进攻伊朗国防部总部，伊暂停对俄武器供应。习要女儿裴燕系托孤。白俄特山泽明泽报道，目标中共。台湾空军五架 F-16V 携弹升空精准。曾善引美展走进纽约，从艺术体信仰打动人心。澳美仍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利坚号进息离港。14号对伊朗展开更大的攻势，直接锁定能源产业和国防部总部发动攻击。以色列公布的多段影片显示铁穹系统不断在特拉维夫等大城市拦截伊朗的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都被拦截，不过一些伊朗导弹击中了特拉维夫。在13号开战的第一日，伊朗完全被以色列打到懵晒，指挥高层被全部歼灭，航空系统不工作。到了战争第二日，以色列维持了相同的进攻烈度，德哈兰梅克拉巴德机场空军机库和位于大北里土的军火库陷入火海，传出连串的爆炸声，而此炸毁多架 MiG-29 和 SU-24 战斗机。据悉，以色列的导弹命中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处住所。影片中可以看到浓烟滚滚。军事博主周子定说，以色列过去两日的空中攻击完全以空军为主， F-35、F-15、F-16 全部出动，各种巡航导弹连番深入伊朗境内，伊朗空军毫无还手之力，伊朗的天空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空军的天下。袭击导致多名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丧生，这个是伊朗军事指挥链遭遇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打击。有网友在 X 上发出影片说，德哈兰政权的家人正乘坐私人飞机逃走出伊朗，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伊朗政权玩完了，以色列正在度胜利。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即使伊朗官方封锁消息，仍难掩民间起伏的情绪。有人因为受了多年打压而对伊朗权贵的被摧毁感到松了一口气，终于有希望了，但亦有人对袭击感到忧虑。现在据西方情报界传出，德哈兰当局已暂停所有对俄罗斯的武器供应，伊朗内部的军工体系正在度紧急调整。即使伊朗沙克德无人机已在俄本土大量生产，但核心动力系统仲在高度依赖伊朗制造， 供应中断，恐将影响俄军喺乌克兰战场嘅攻击能力。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英国正向该地区转移军事物资，包括喷射式飞机。曼斯14号对美国士兵发表演讲，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们绝不会要求你们参战。有网友留言，但是一旦参战就是绝不手软。黑宫14号证实，普京和川普进行了长达50分钟的电话会谈，双方就中东冲突、俄乌谈判以及伊朗核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应该实现和平。川普14号在接受大西洋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就不可能达到和平。问题很简单，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弹，无论是不是跟以色列有关，伊朗都不可能拥有核弹。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5号举行第六轮核谈判，已被取消。观众朋友，请问你是不是似川普一样认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就不能够达成和平呢？这样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是乘胜追击，攻打到底，还是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不要升级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新唐人14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在中南海的淳一斋接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引起外界不少猜疑，特别是白俄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也一同出席了和卢卡申科的晚宴。这样的安排在过去非常罕见。时政评论员陈破空指出，这个很可能是习近平在度托孤，目前白俄这篇报道已经消失。这场引发争议的会面发生在6月4号，习近平这次没有选择过去常用的瀛台办公室，而是改在中南海淳一斋见客。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代表习近平已被限制行动，甚至可能被软禁在另一个地点丰泽园。更令人关注的是，5日之后，白俄官方媒体白通社报道，随同卢卡申科访问的中国第一副总理斯洛普科夫透露，彭丽媛和习明泽亦参加了当晚的家庭晚宴。他还转述习近平当时说，我的朋友，今日是我们家庭晚宴，我的女儿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这篇报道目前已从白俄媒体网站消失，点开只是显示404错误页面，但网络上仍找到备份和截图。陈破空在节目中分析说，这次会面和陪宴安排非常异常。他指出，习近平可能身体出了情况，或正面临政权不稳的情况，邀请卢卡申科共进家庭晚餐，甚至要女儿出面，可能是向他交代后事，希望对方日后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照顾习家的人。他还提到，习近平在会面前曾经神隐15日，期间传出他动手术或被软禁等讲法，加上这次白俄官员刻意形容习活力四射，不是悲情，反而引发更多人怀疑习可能病重。另一方面，外界认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掌握实权，而习的军中亲信近期相继离世，被解读为中共内斗加剧。网络上亦热传习近平将被逼退位。值得一提的是，白俄媒体早在安排前就强调，此行不是正式访问，而是家庭式会面，更令整个事件充满悬疑。中共军队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从5月底开始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为期两周的大规模远洋演习训练，不单止穿越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 仲进一步进入关岛以西、日本南鸟岛附近海域，引发台湾、日本等国高度关注。根据自由时报14号报道，台湾空军近期罕见出动五架 F-16V 战机，挂载美制鱼叉空射反舰导弹以及 AIM-120 中程导弹和响尾蛇短程导弹升空执行任务，对中共舰队形成一定程度的威吓和监控。根据公开资料，中共辽宁号舰队在5月25号从东海出发，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菲律宾海，经过台湾东南海域后，向东转进第二岛链。演习训练期间持续进行高强度舰载机和直升机起降训练，一日多达260架次。6月7号舰队抵达日本南鸟岛附近海域，8号后又向西航行，抵达硫磺岛以东水域。面对中共军队的动作，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 P-3C 巡逻机，多艘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航空自卫队亦紧急应付。台湾方面亦升高警戒，出动 F-16V 战机进行应付。报道指出，这次台湾战机挂载实弹升空，不单只是例行监控，更带有展示打击能力的政治意图。有评论指出，虽然台湾官方称这个是精巡任务，但这样的武装配备其实已具备真正反舰攻击的能力。海外媒体普遍认为，中共舰队这次穿越第二岛链，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和关岛周边海域，针对美军太平洋兵力调动途径，其战略阻吓意图非常明显。而台湾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动 F-16V 战机，日本同步出动驱逐舰和巡逻机，和台湾空军动作相呼应，被视为美日台非正式联合应付中共的军事威胁。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6月14号和15号在纽约上州的杰维斯港举行，展览地点在新世纪公司的画廊，受到民众热烈好评。展场里面共展出18幅写实油画，由10位修炼法轮功的中西方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风格多样，情感丰富，虽然只是整个系列中的一部分，但已深深打动人心。有观众表示，这些画作亲切感人，充满力量，甚至有人当场感动到落泪。画作内容围绕了四大主题，包括天人合一、逆境、勇气和正义，呈现出修炼法轮功带来的内心平和，以及对迫害的不屈和慈悲。譬如有一幅作品描绘了一位家境富裕的年轻女子，原本生活迷茫，但在接触法轮功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另一幅画作中，众神从天而降，庄严降世，履行誓言。还有一尊慈悲庄严的佛像，亦展现了艺术家对信仰的崇敬。其中一幅格外引起共鸣，描绘一位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和他四岁的儿子因信仰被中共迫害的故事。画中男仔无助的眼神深深触动观众。一位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助理 Maria 表示，这个画展令他感动到流泪。他说，这些故事非常有力量。当地居民 Bill 亦看完后讲，希望更多美国人来看。他表示，这些画作被人看清楚共产主义迫害的残酷。画展解说员 Wendy Wang 讲，这个不单只是艺术展，更是很多民众第一次真正认识法轮功和了解中国人权情况的重要渠道。 Wang 强调，画作的价值不单只在于美感，更重要的是他所传递的情感和思想。他说，这些作品来自艺术家对人生真理的体悟，展现出修炼者的精神层次。本次画展为期2日， 于6月14号同15号免费对外开放，欢迎民众前往欣赏。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